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31章的第一节到第20节。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那时到了那个时候，就我常在想说，假如当年神的百姓根本不相信先知耶利米说的话要被掳，那么后面这今天31章讲的这些复兴啊、归回啊、欢欢喜喜的唱歌跳舞又再出来啊，这个话怎么样？这个话他们会听得进吗？我今天早上在园子里面浇水的时候，我心里还在这样想。我现在想一个，心里在想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说假如今天有一个神真正呼召出来的先知，像耶利米一样，一天到晚就讲像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反反复复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不晓得今天神的你有多少人听得进去。今天我们耳朵都要听星星的道理，讲久的事情不想听，老生常谈，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就会一下嘛成功神学，一下嘛又是什么这个那个就是好像一直要翻新的花样，翻新的做法才会怎么样。其实不是，我们人就是我们一个神的儿女要面对的还是个最古老的问题，我们的心爱着我们心所爱的，我们的心不一定会爱神所要我们信的。所以我现在讲说，我说真的，先知耶利米，神难道不知道他的百姓不想听吗？为什么还要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讲这样的话呢？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被掳了，他们会想起先知所讲过的话。有一天可能有些人死在被掳之地，但是那些还活着的曾经听见过人讲耶利米讲过神的这样的话，这样一个有盼望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就能够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就能够醒悟过来。今天耶稣当年在世界上也是一样，讲了很多的话，门徒当时明白吗？不明白。门徒当时觉得很受用吗？没有。但是等到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那时候才想起主说过的话，成为他们里面的那种把握，成为他们以后真正坚信不疑的。所以我今天从这个角度开始来思想先知这个耶利米第31章里面讲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对我们所分享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别人所分享的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反应，其实我们的反应都是反映我们自己现在的生命的光景而已。有的时候也不代表别人错，不代表别人对，只是代表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而已。所以我们很坦诚的，我们很真实的有些反应的时候，那么会有两种，一种是怎么样呢？一种就是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种情绪的反应也好，理智的反应也好，有些人们太情绪，有些人们太理智，不管我们是理智的反应也好，是情绪的反应也好，是一个正常的生命从主那边来的生命的反应也好，这里面关系到什么呢？这里面关系到神的应许是给一些什么样的人呢？神的应许应该是给所有的人，但是呢，得着神的应许的是那些真正回应神的人。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在读的时候说，那些欢笑有个前提嘛，他们愿意从巴比伦，他们愿意从什么呢？他们愿意从这个尼尼微，他们愿意从这个他们所在的地方怎么样，被掳所在的地方怎么样，他们愿意回归嘛，他们才能够经历享受这一切嘛，不是吗？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的，比如说撒玛利亚是讲到已经亡国的北国，然后讲到雅各，讲到西安，是讲到还没有完全这个被掳的这个南国犹大国。 不管是那个时候这个耶利米那个时代已经被亡的北国以色列以这个以法莲所代表的也好，不管还没有完全被掳的，或者被掳过，又以后又这个立了这个西底家或者怎么样，还没有完全被掳的这个南国，以西安或者以犹大或者以耶路撒冷为代表的神的百姓也好，我觉得被掳已经是一个事实。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为过去所做错的事情，神今天要我们付代价，用残忍的敌人来加害我们，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果我们愿意接受呢？其实不接受也没有办法，不接受怎么样，就不能够逃脱，不接受就没有办法不面对刀剑瘟疫饥荒等等这些东西。当我阅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当时的神的百姓不领受这一些，或许怎么样呢，他们根本就还没有反省到我们自己，我们在敬拜我们自己手所造的东西，就是偶像，我们在追逐上帝不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去跟巴黎要的那些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都还没有体会到，还没有领悟到，还没有懊悔到，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接受神的管教，以至于怎么样呢？懵懵懂懂的反抗神的管教。我们懵懵懂懂的这个在一些这个所谓在世生活寄居的生活的里面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就像当年的神的百姓一样，没有办法去体会耶利米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神都知道，神不因为我们的愚昧，神不因为我们的无知，他就不爱我们。其实一个人糊涂的时候，你就要把他想办法把他清醒，有的时候要用冷水泼，有的时候用烫水烫，有的时候要棍棍打，有的时候怎么样，借着仇敌的手来提醒。神各式各样的方法的目的怎么样呢？他不是要降灾祸的意念，我们上这个读的，他不是要降灾祸的意念，那是要赐平安的意念，好让我们怎么样呢？好让我们这些人幕后有指望。但是很可惜的是怎么样呢？当年有很多神的百姓根本不体会到这个，也不为现在远离神得罪神的事情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不好，我就是这样活下去又怎么样。所以当时有一大半神的百姓都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等到被掳了，等到死亡了，那么怎么样呢？神总是为着他自己的名存留余种，这些被掳到巴比伦，这些被赶上到各地去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在痛苦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得做了教训，他们在痛苦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像想起了西安，想起了神的这个圣殿，想起了耶和华上帝是以什么样的情形在对待他们。所以等到那个呼声时间一到，可以出被掳之地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他们愿意出被掳之地。他们出被掳之地，我今天读到了一个后面一点这句话，我真的我觉得说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就说当一个人走过一段痛苦的岁月，他真正能够懊悔，走过一段痛苦的岁月，他真正能够拍腿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自己的年幼无知，叹息自己辜负神的慈爱，叹息自己不肯走在足以永远慈爱吸引我们的道路上面，偏行己路。有人说，没有一种痛苦，就说对不起，我重新组织讲一下，就是说，当我们能够真正回到神的面前，而神让我们经过一些痛苦，让我们能够真正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样的痛苦对我们来讲真的算不得什么，是极端的有价值的。那么什么样的痛苦是真正的痛苦呢？真正的痛苦是什么呢？真正的痛苦是经过了痛苦没有学到任何回转到神面前的功课，这个苦就白白受了。 就好像一个人投资花了很多的钱，很心痛的付出很多的钱，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那怎么样呢？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浪费了，浪费了他的钱财。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经过许多痛苦的岁月，没有办法带领我们真正懊悔我们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那么我们的岁月就白白的受痛苦了。假如我们受到痛苦的岁月带领我们真正回到神的面前，那么怎么样呢？没有一种痛苦是不值得的。今天以色列人当中有多少人又从被掳之地归回呢？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哪一个人没有软弱，哪一个人没有爱自己所爱的，慢慢远离神，去追逐自己心中所想要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所追求到的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只是一种虚空，对我们来讲只是一种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只是满足一下我们的肉体，满足一下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什么呢？我们的感觉有的时候是一种精神的骄傲，你有我也有，你有我没有，多丢脸。所以怎么样呢？就有这种。另外还有一种什么呢？今天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所想要的什么呢？只不过满足一些眼目的情欲，一些肉体的情欲，这些东西都是世界上的事。在神的面前是就没有属灵的意义，只是帮助我们活着，我们觉得享受。前段时间上个礼拜天，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东西，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突然发现这段圣经给我的那个感受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什么叫不一样呢？今天我们人不是用我们的生命去赚取，就赚的全世界。什么是世界呢？世界和其上的事情，就是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不是吗？今天我们用我们一生的时间只是在满足什么？满足我们这些东西的话，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我们常常做一些没有价值的事，只是满足了自己的喜欢，但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有价值的，感谢主。今天人为什么觉得空虚没有意义呢？因为人的一生，假如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神眼中看为有意义的事、有价值的事，他怎么样呢？他等到年老的时候，他觉得他不虚度此生。为什么呢？他至少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嘛，是不是这样？但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流奶与女蜜之地，他做了多少事情是神眼中看为正、看为美、看为好的事呢？那么今天就跟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在世界上寄居的时候，我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是有价值的呢？假如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价值的事情的话，那我们这一生到头来就变成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生了。以色列人，我觉得到最后他们的痛苦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离弃神、远离神的人怎么样呢？他不可能再过着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我们不讲到属灵的层面，我们就讲到人的层面。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看一些报道也好，我看一些记录也好，我发现一件事情很摸着我的心的哈，原谅我哈。我发现过去有多少八九十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共产党员，他们一辈子受苦没有好好享受过。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但是他讲起过去为国家奋斗牺牲的时候，眼睛里面还泛着这个泪水，心里面还有一份那种的火热，深深的摸着我。因为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为国家牺牲、为党什么东西是一份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比什么呢？比很多的享受来的更让他这一生没有觉得虚度。这只是人的层面。但是反过来想想， 今天我们服侍了主一生，我们信靠了耶稣一生，到最后我们眼中有那一些忠贞，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共和党、民主党、日本的自民党，那些真正为着党的理念牺牲奉献，觉得有价值的，而不是换取个人的功名利益，这些人我们想想，我们服侍主一生，我们信主一辈子，我们有，我们谈起我们以前对主真正的委身，按照神的心意做一件神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虽然吃过很多的苦，我们眼中有流露出像那些在人的层面对组织对主义的那种觉得有价值的泪水吗？我突然想到那一些人，他们这个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都是带着眼泪，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止半点。为什么耶利米讲出了神的话？因为神从远处看见了一些回到耶路撒冷，从被掳之地回到神应许之地那些人，他们一路上怎么样？他们一路上的哭泣，他们为什么哭泣呢？他们哭泣他们从前不走主的路，他们哭泣怎么呢？他们后悔从前偏行歧路，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在那里恳求神的引导，以至于他们在那边呼求神的带领，带领什么呢？让他们不要再偏行歧路，让他们可以被神来引导，走在正路的上面。我觉得一个人只要开始真正的悔改，他就有出路。但是很可惜的，今天我们服侍主一辈子的人也好，我们信主信了很长久时间也好，真的我们想起来我们现在要为什么事情悔改，我们都想不出来。是我们完全吗？不是。像神的百姓一直在拜偶像，他还要问神了，神啊，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你啊？你要用这样的刑罚来刑罚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等到耶利米讲这些话人不体会的时候，但是总有一些人到被掳以后他体会了，到可以回归的时候，他在路上的时候带着泪水，悔改的泪水，继续的走往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心灵里面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神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神是以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是以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以后的光景是什么？以后的光景神他自己所做的，不是耶利米能够想象的，耶利米只能够看见听见神告诉他幕后的光景。幕后的光景是耶利米靠他自己努力能够做成神的应许吗？今天我们常常很可悲，我们常常很可悲什么呢？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神的话，我们靠我们一点恩赐，靠我们一些人的才干就能够做到属灵的果效。我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大家不做，我的意思乃是我们经过努力以后发现没有用的时候怎么样呢？但是神的应许是这样，我们就相信神不借着我，神会借着别人，神不借着别人，神自己会兴起环境，让真正看重神的，让真正蒙恩得救的，让真正重生的，让真正有生命的人里面那一个生命的种子到时候成熟的时候怎么样呢？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怎么样呢？这颗种子就会发芽。今天最关键的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真的有一群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愿意尊耶和华为他们的父，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能够再一次的回头。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在基督教界也好，今天在上教堂人当中也好，最宝贝的什么呢？最宝贝的那个真正曾经被耶稣基督十字架感动过，认罪悔改，结果怎么样呢？圣灵重生以后真正得着了不能朽坏的种子。我们今天看起来不起眼，今天看起来他还是这样的，还在世界里面打滚，还是怎么样，但是怎么样呢？等到时间一成熟的时候，只要是有生命的种子，他一定会发芽，他会发芽。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一颗真正的种子，就是收藏了五年、十年、八年，怎么样呢？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水来的时候，等到这个落在合一的地方可以成长的时候，怎么样呢？它就开始发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其实在我自己生命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可以高举人，说是某某人带领我们，但是真正想想，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点点的成长什么呢？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真正使我们生长的是神。当我们在我们人生信主过程的里面，我们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主的部分跟生命没有关系，成长没有关系，跟主没有关系的部分是跟我们自己所做的有关系的部分，那么跟世人不信主人所做的是完全一样，一下有用一下没有用，一下高兴一下不高兴。但当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应许上的时候，我们只是尽我们的本分。神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我们自己悔改也好，给我们一些侍奉也好，到最后怎么样呢？只是让我们这个人被神来建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再说这样的一种这个31章1到20节的那个美好的光景，所有被掳的人都经历了吗？圣经里面没有说所有被掳人都能够经历，但圣经里面借着这个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说，有人真的可以经历这样的美好。不是神偏心，也不是神不公平，神的恩典都是一样，早就说了这样的话。但是到那个时候，那些不愿意归回的人，他们继续在被掳之地做奴仆，他们继续在所深陷的世代的里面不得释放。但是那些愿意回头的，愿意看见自己的，真的觉得日期满足了，神的国境啊，我们就真正的悔改，一路哭一路回到神命定我们所要在的应许的这样一个范围的里面，我们真的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将来能够享受的是在这个荒凉的地方种葡萄，我们得享其中的那个。我们怎么样呢？做祭司的他能够因为怎么样？因为自由而这个心里面知足。我们慢慢欢喜怎么样呢？人要开始再一次的击鼓跳舞怎么样呢？就是可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忧愁变成喜乐。真的这个神可以扫去我们从前的被掳跟失败，现在又再一次的回到神的怀抱。但是问题是，我们愿意带着悔改的眼泪往神所命定要我们回归的神的心意里面回归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